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19大将要在下个星期召开，北京的安保可以说全面升级，禁止餐馆开火，禁卖烟花爆竹，连快递都暂停。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另外，19大前的最后一场中共全体会议，18届七中全会，昨天在北京开幕。这场会议将如何为19大来做铺垫呢？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熊熊野火借助着风势在星期三继续蔓延，造成了更广泛的损害，也迫使更多人必须撤离。北加州星期四的天气预报是大风和低空气湿度，在这样的气候呢，使得控制旧金山北部22处野火的努力几乎不可能成功。当局表示已经有23人死亡，300多人失踪，而在烧毁的居民区，带电的电线散落在街道上，消防人员在干燥的天气下奋力控制火势。一些街区被火烧过之后，只剩下几座熏黑的烟囱、烧焦的树和遗弃的汽车。野火覆盖了若干郡的将近69000公顷土地，在那里有世界闻名的酒庄和葡萄酒厂，不过其中一些已经被大火烧毁。另外，在日本西南部的居民密切注视着星期四连续两天爆发的新燃月火山，这也是新燃月火山6年来的第一次爆发，喷出的火山灰落在了宫崎县的若干城镇。根据日本 TBS 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新燃月火山脚下的小学生，他们戴着头盔和口罩前去上学。日本的官员警告说，火山口周围2公里内很有可能会有大规模爆发和喷出的岩浆，敦促人们不要靠近火山。英国的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10月11号在经由泰国入境香港时被拒绝入境，有舆论表示港府入境处这样做很有可能是得到了北京的批准。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12号在记者会上说，允许谁入境，不允许谁入境，这是中国的主权。在事件发生之后，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要求香港和北京就此紧急做出解释。对此，华春莹12号表示，已经就事件向英国政府进行了交涉。罗杰斯在1997年到2002年间在香港居住，他关注亚洲多国的人权状况，并且在伦敦组织过声援香港学运领袖的声援活动。罗杰斯批评了英国政府没有为香港发声，他说中国视他为眼中钉。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星期四出炉的胡润百富榜显示，中国恒大董事长许家印以2900亿人民币的财富登上了榜首，而腾讯的马化腾和阿里巴巴的马云则分列第二和第三位。此前曾经三次成为中国首富的万达董事长王健林，他今年的财富缩水了近30%，排名退居第5。胡润表示，今年上半年恒大成功的引入了2轮投资，共计700亿元，公司的股价增长了近5倍。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许家印除了是中国恒大集团的董事局主席之外，他同时还是党委书记和第11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星期三呢，在北京召开18届七中全会，这场19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是闭门举行的。而就在19大即将登场之际，包括了北京、天津还有其他地方的维稳气氛可以说显著的在提升。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是，这一次的七中全会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那么主要外界关注或者他们可能讨论的有哪些议题？
中共19大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全国各地呢遍布了体迎19大的政治标语啊，北京呢也加强了各项维稳措施。中纪委18届8次全会刚刚结束，中共18届七中全会昨天就在北京京西宾馆登台，这是18届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全会，也是19大前的准备会议。 那么这次会议将审议习近平宣读的18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稿和3天前王岐山宣读的中纪委报告稿。中共党章修正案预计呢也在这次会议中进行审议。预计18届中央委员会报告呢将在19大开会上由习近平宣读。据报道，这次会议啊是闭门的，就在京西宾馆举行。那么那里的气氛呢也是相当的紧张。据说京西宾馆周围戒备森严，有的路口路段已经被封锁了。那么这次全会呢，这个会议议程呢没有公布啊。那么报道呢，官方媒体的报道也很少啊，只有这个中央电视台，也就是 CGTN 啊，这个所谓大外宣的一个这个电视网络进行了简短的这个报告，但是呢没有实况的这个录像。那么这次会议的公报呢可能包括人事安排等内容啊，这就很令人好奇。69岁的王岐山呢，19大的去留和新常委班子的组成能否由习近平绝对掌控，可能都是这次会议和19大的最大看点。曾被看好晋升常委的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以及天津原代理市委书记黄兴国、原保监会主席向俊波，还有前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等数十名中央委员呢，目前都已经身陷囹圄，是由于贪腐的原因啊。如果18届的七中全会追认这些落马的中央委员，开除党籍的决定呢，就将创下处分中央委员最多的一次的中央全会记录。那么19大即将开幕之际呢，官媒也为习近平思想造势。习近平思想呢，是不是会写进新的党章，或者是以什么形式写进党章，是众所关注的这个一个焦点。余文。
是叶斌，你刚刚提到的都是稍后我们现场讨论要谈到的一些焦点话题啊，谢谢你的报道。不过在另外一方面，你刚刚也提到了在七中全会所举行的京西宾馆附近的安保再有提升。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下个星期三19大就要召开了，那么在北京、在天津、在许多的城市，安保在不断升级。我们刚刚提到了禁卖烟火，甚至禁止民众自助加油，连快递都暂停了。你在北京了解的情况到底如何呢？
是的，各地火车站呢严查进京的旅客，那么进京旅客呢进入车站以后呢需要再次去安检。在天津呢是维稳措施也不亚于北京，在天津机场和天津火车站的警察呢就明显增多，乘坐地铁呢也要检查身份证。北京的地铁站呢出现了执勤的武警，据说呢进京的车辆在这个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收费站都要排长龙啊，要检查这个车内和这个乘客以及司机的身份啊，要排很大的长龙。那么在5年前呢，在18大期间呢，为了防止乘客向外面抛洒传单，北京的出租车呢经过天安门的路段呢就不得开窗。那么近日呢，记者乘坐出租车确认现在也有同样的规定。此外呢，北京的一些商家在19大期间也将停业，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啊，烟花爆竹等等也就停售。那么很多网民呢近日反映最近翻墙很困难，一些 VPN 都失效了，网民常用的蓝灯软件呢也经常连接不上。一些维权的网民呢被24小时监控或者被禁止出门，而一些在北京的异议人士呢，有的被带到外地旅游，或者被警告不得接受采访。那么，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就被严禁接受媒体采访。资深女记者高瑜发推说呢，她和作家老鬼张丽娜夫妇在一家饭店聚餐，受邀请的鲍彤和曾经为雷洋案致函人大表示异议的谢小玲女士呢都被禁止出门，没能这个前来。谢小玲呢昨天上午开始被24小时上岗。那么大规模打压人权捍卫者的709案，目前呢还有人权律师王全章、江天勇、 以及活动人士乌干还没有宣判。本来人们预测呢，当局会在19大前了结这个备受国际关注的709案，但是呢，此案目前没有即将宣判的迹象。
是
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呢，表示他在回湖北老家的时候呢，遭到当地警察违法登门骚扰，他目前呢已经正式投诉。那么社会活动人士胡佳呢，刚刚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所有的翻墙软件几乎都被封锁了。那么19大倒计时一个月起呢，对他的软禁措施也都升级了。16号，他将被迫离开北京，他说月底或者下个月初才能回家。李文，
好的，我们谢谢叶斌。那么未来几天也要继续的请叶斌为我们从北京发来相关的最新报道。谢谢。稍后回来，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继续为您来探讨七中全会的主要看点，还有全会是如何来为19大定调。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不过，继续我们要带您来关注的是中国政治犯、新疆维权人士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就在这个星期稍早，李爱杰因为不服从娘家人逼迫，与张海涛断绝关系，在娘家遭遇了哥哥姐姐的暴力殴打。张海涛因为发微信、推特接受外媒采访，在去年被当局重判了19年，目前正在狱中服刑。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请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女士来了解这个星期发生的有关情况。李女士您好。
你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先跟我们谈谈您现在身体状况如何，您的伤势恢复得怎么样？
我现在就是头还有点疼，还有点懵，就是身上那个背上还特别疼，还有腰也特别疼。其他的就是没什么大碍的。
是我们知道，对，据说这不是您第一次因为张海涛被家人暴力相向了，是这样吗？
对，是的。上一次我哥哥也打过我一次。我哥哥就是说不让我去新疆。然后还有一次是到我姐姐家去，我姐姐也是说不让我到新疆看望海涛。当时不过是我哥哥那一天是打到我了。我姐姐是没有打到我，我就逃出去了。
是我们知道，作为中国良心犯的家人，您面临的艰难处境是我们外人无法去理解的。那么在这件事情传出之后，外界也非常的关注。您在面对一边是亲情，一边是丈夫这样的一个处境下，您打算要怎么样来处理呢？未来该如何来面对，如何来取舍呢？
我的丈夫张海涛，我是不会和他断绝关系的，因为他没有做错。我要去坚守他的这些正义，但是我的家人，我也就是非常担心他们受到当局的这些牵连。我也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平衡这个。因为当局一直在就是给我们家人施加压力，我大哥就是一直被他们叫到派出所问话，然后一直到家里去问话。就在当天我被打的那一天，派出所的人就是两次到我家去，第一次是派出所的所长过去，然后我哥哥没在家，然后第二次是派出所又开了警车，又来了两个人，他们穿的都是警服。然后又到家又问我李爱杰在哪儿什么问，然后我们家里人说我们都断绝关系了，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不在这儿，然后派出所人就走了。他们就一直在说，就是让我哥哥也说，你如果再到新疆去闹去上访，你再在网上乱说话乱跑的话，说二哥三哥的工作将会被检查停止检查。然后就是还说我已经就是过了哺乳期，他们随时可以把我抓起来。
是我们知道当局对你的这个恐吓，除了恐吓之外，那么对你要会见张海涛也是多加的阻挠。跟我们谈谈你有多久没有见到张海涛了，他的近况您有多少的了解呢？
第一次见，总共见了两次。第一次是4月24号，见到他的身体和精神还挺好的。第二次是7月27号，当时看他的状态也还可以，就是他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就是不允许放风嘛。 等于就见不到阳光。嗯，然后
是，
然后我们就在网上，嗯，网上就是发出呼吁，可能这些对他们当局也是一个压力吧，然后他们就给我们家人施加压力。
嗯哼，是。我想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也想要让您知道，在您的这个被家人暴力殴打的事件传出之后，许多中国的民主人士非常同情您的遭遇，那么他们都表示愿意做您的家人，甚至还有海外的人士说希望可以把你们母子二人接到美国来帮助你们。那么面对外界想要提供你们这样的帮助，您愿不愿意接受呢？
嗯，我非常感动，非常感激，感觉非常的温暖。在我被家人就是这样殴打的时候，我真的非常伤心。然后我来自这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怀，嗯，真的非常感动、感激。嗯，我也非常愿意，就是愿意接受他们的帮助。
好的，非常感谢您，李爱杰女士，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美国是您说，嗯哼，
嗯。我也希望去到美国那个自由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
好的，非常感谢您，李爱杰女士，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请您多多的保重，谢谢您，谢谢。
好的，谢谢您，
谢谢。好，继续我们要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四正式的宣布，要由在野党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再次代表他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蔡英文强调，台湾愿意和中国在 APEC 的框架下来进行善意的互动与合作。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在今天下午的这个记者会之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对于他再次被指派出席会议，他有什么样的规划，什么样的期待？
是我们知道这个 APEC 会议对台湾来讲啊，不只是一个经济会议啊，而且是台湾唯一啊可以和其他世界这个领袖啊来做互动的一个国际的场合。所以当然这个宋楚瑜主席他在记者会上也特别强调，他会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包括希望能够和美国总统川普能够有一些交流和互动，当然还有就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有一些这个交流。那么事实上宋楚瑜在去年呢、参加过这个 APEC 会议之后啊，他在记者会上曾经表示啊，他确实那么见到了他想见到的人，也说了他该说的话啊，但不过有些内容他表示他不能够这个对外这个公开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宋主席他的这个两岸政治立场和蔡总统是不太一样的啊，因为他是比较将要接受两岸共识，接受这九二共识，并且呢，两岸将来呢应该要走向这个统一啊。不过他既然接受了担任这个蔡总统的特使啊，他就必须要代表这个蔡政府来和中方进行接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去年这个经验呢、那么习近平并没有在公开场合和他有一些比较这个公开的这个互动啊，但是也许私下有一些这个见面的这个相关的内容，但是外界真的不得而知。那无论如何啊，那么我们相信这个宋楚瑜他在这次的会议当中啊，也会尽量去把握所有的这个机会啊，甚至展现这个长袖善舞这样的一个特质。那么当然也就希望能够达成这个蔡总统希望的，就是两岸能够开启一个新的互动的模式。玉文。
嗯，那么对于这项新的宣布，当然各界都关注，就是宋楚瑜在出席会议的时候，对于两岸关系在与对岸的这个官员交流的时候，是否能够有助于化解两岸目前的僵局。那么对此，在台湾的学者还有在野党国民党方面，有没有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确实大家都希望能够化解两岸僵局，要至少能够坐下来谈一谈啊。那么我采访了这个两岸政客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博士啊，他认为说这个中方啊应该展现一个大国的风范啊，尤其是在像 APEC 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场合啊，绝对是有助于这个中方的这个形象啊。那么他希望就是说双方不要再拘泥于这个目前无法解决而且有所争议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话语啊，就所谓的九二共识。那么他认为这个双方应该抓住这个任何的这个机会和场合来积极的这个互动，展现善意，那么绝对对两岸的这个发展是有帮助的啊。当然现在也要看这个中方到底愿不愿意释出一些这个善意。不过他也认为说，既然宋楚瑜主席能够继续的再出席 APEC， 其实也代表了这个两岸之间呢确实存在的所谓的这个沉默的这个善意啊，那么使得这个宋楚瑜能够让这个 蔡总统接受，中方也可以接受，那么因此不会让台湾在这个 APEC 的会议当中啊有所这个缺席啊。但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在化解僵局方面呢，前总统马英九啊，特别在这个国民党自己所召开的这个地面两岸交流30周年的活动上面呢，对蔡政府提出建议啊，有4项建议，包括就是说应该要回归到宪法，中华民国的宪法来，还有就是要回归到九二共识，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要反对台独，以及要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永泰。好，稍后回来，中共19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18届七中全会，星期三在北京的金溪宾馆召开，中国最有权力的300多位中央委员齐聚一堂，到底谈了些什么？对于19大又具有什么样的预示作用呢？稍后两位嘉宾将为您展开现场讨论，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国义，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18届七中全会星期三在北京开幕，这场会议被认为是中共19大前最重要的政治会议，是19大的前奏曲。那么按照惯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在七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而在会中呢，也将通过几大重要文件，包括了习近平在19大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正案以及18届中纪委的工作报告。那么习近平在会上可能会说些什么？而党章修正案是否真的会把习思想列入党章呢？七中全会到底将如何的来为19大定调？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在北京的中国国际问题学者、时政评论人邓宇文。邓先生您好。
对，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美国纽约的职业律师，也是时政评论人叶宁。叶律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邓宇文先生了。我们知道作为中共19大前的最后一场也是最重要的一场全体会议，您觉得这场18届七中全会它的重要性在哪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来观察这场会议呢？当然很难，因为它是闭门会议。您的看法？
因为按照惯例嘛，这个在这个代表大会之前要开之前的这个中央全会，所以这它是七度中央全会，也是最后一次了。那么这次中央全会它就是一个定调的一个会议，定调的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一个是审议，就是安排这个大会的这19大的议程； 比如讲这个谁这个主席团这个主席团的人选，主席团常务主席的人选等等呀、啊，大会秘书长啊等等，这个安排这样一个议程。第二个方面，当然可能还是有对对后的人事呀进行一个协调。比如讲这个谁做这个下一任的这十九大之后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啊。虽然说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全会来决定的，但是应该来说，这次大会可能也至少是会讨论这个下十九大的中央委员啊、这样一个的起来来做这个人事方面做这个最后的这个协调。第三个当然就是就是说包括一些党章的修改呀，政治这个习近平所做的政治报告啊等等呀，中纪委的报告啊，他是要做最好的这个让全体中央委员在进行一个仔细的一个审议，不要觉得对要统一思想，统一思想。那么他除了这三个方面之外呢，我认为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未预见到的东西也要在大会上进行部署，进行协调。大概应该来说，这个中央全部就是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主要是这些。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他们说到这次七中全会的主要议程，其实也就像刚刚邓玉文先生所谈到的，包括了要确定十九大的具体议程，包括要审议习近平十九大提交的工作报告，还有审议王岐山在十九大提交的中纪委工作报告，还有审议党章修正案。另外呢，包括了要通过对孙政才等违纪的十八届中央委员的处分。另外通过新的中央军委名单，甚至可能要增补新的十八届的中央委员。我接下来想请教在纽约的叶宁律师啊，您对这个中国政治的这个发展也非常的关注，跟我们谈谈从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次七中全会的几大重点，您觉得哪些才是这次七中全会的重中之重，那么对十九大具有最大的一个影响呢？
实际上十九大上最重要的那些议程，这个包括这个就是常委这个组成是不是要改成主席总书记制，改成主席制，这个王岐山的去留问题，这个中共的这个中纪委的这个改是不是要改制，是不是要这个把更大的权力这个转移到国监委，这些重大的问题呢，虽然看起来表面上是由这个党的代表大会来决定的，这个但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习近平思想是不是要进入党章。十九大的这个习近平的政治这个报告的审议，这些呢都是由这个小会来决定的，实际上也就是由这个七中全会来决定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共的权力是个金字塔的结构，那么在这个金字塔结构当中，这个现在习近平原来搞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搞那个党内和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个搞十一届六中全会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些纲领性的这个方向，这个把它具体化的，那么通过呢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等等，建立了一套比较有限的这个党内的有限民主制度，那包括呢这个集体领导等等。那么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这2012年十一月召开的十八大，十八大以后呢，这个红二代开始全面这个上位，那么这个以后这个搞的是这个权力越来越集中，就是向独裁制的方向发展。那么习近平的揽权，那已经是一个人所皆知的事实。那么现在要原来这个九大常委所谓九弄治水各管一摊的这个局面呢，这个在十八大以后不断的在被打破。那么而且呢，特别是中共这个十八届五中全会
确定了这个习核心，那个这个习近平的核心地位，那个是在江泽民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这个又再一次恢复了核心这样一个提法。
是，
虽然当时的公报这个对核心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限制性定语，加了很多限制，但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后面的一旦核心这么一个提法的合法性被确立以后，什么样的这个限制性条款都没法限制这个独掌的党政军三大这个实权的这么一个独裁者的这种领导强悍的强人领导作风的形成。
是，
那么到此为止呢，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六中全会确定的这个党内有限的这个集体领导原则呢，通通被否定了。那么实际上这个现在的这个十八届七中全会，那就是为十九大这个他的主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这个给出一个框架来进行定调的。很多东西包括党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要在这个七中全会上这个确定下来的。实际上是他这个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呢，他一个更小的集团，甚至就是一个很小的核心独裁者核心集团呢，也是经过这个核心集团和他们的秘书班子决定了以后呢，也就是交到七中全会去走过场，然后再在十月十八号这个召开的这个十九大上再来一个走过场，就是通过全体代表100%的举手同意。
是，
这样的话，这个红皮图章、这个橡皮图章一盖，十九大的橡皮图章一盖的话，那么这个这样一种独裁制的领导架构呢，就宣告确立，而且呢有那所谓的全党的这样的这个橡皮图章的背书。
是，叶律师，您说的很详尽，确确实实在十九大的前夕，包括很多的西方媒体也都认为这个习近平将把十九大作为他最终集权制的一个试金石，甚至是最后的一个目的地。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这个星期呢，它就有这样的一篇报道，它的标题是要来探索中国现在最有权势的五个人呢、这排名依序是第一习近平、马云、王岐山、马化腾还有李克强。我们姑且就不来讨论这个顺序名单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 CNN 的这篇报道里面，他特别访问了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一位历史系教授华志坚 Jeffrey Wasserstrom。 他的话呢，他说这个华教授说，如果要他来选的话，他觉得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应该是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国解放军三军统帅、中国的畅销书作者，还有中国全球化的最佳代言人。而就华教授来看，这些头衔的所有人全都是习近平一个人。所以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叶律师，简单的先跟我们谈谈，一分钟时间，您认为习近平到底现在权力有多大？然后稍后我也想请我们的邓宇文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叶律师，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觉得我同意这位专家的意见。我觉得所有的权力确实现在集中在习近平手上。那么习近平有可能把他的权力的最大挑战物王岐山呢，就是进行冷冻化的处理。那么这个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明虽然他遇到了挑战，但是这个挑战现在没法形成一股绳。这个所以他的挑战是分散的，而且是弱化的，而且是受到严厉的这个打压和严厉的监控的。
是，那么邓宇文先生，您的看法呢？现在坊间都在传到底习近平的权力有多大，您的看法，那么这个所谓的集权化，把权力集中独裁制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十九大我们会看到最终的体现呢？
毫无疑问，习近平的权力当然是非常大了，但是说大到独裁者的权力那种程度，我是不太同意这个判断啊。其实就是说，他应该来说是目前的这个程度，我们讲了，应该来说是一个，如果说是有一个用一个百分比来计算的话，用一 北表示集权，对吧？就是说属于那种独裁程度的，我觉得他应该现在到了80%的这种程度，或者说再说的再严重一点，到了90%的程度，但达到100%，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就算是当年毛泽东，他也是有其他的那个领导人的制约的。领导人的，只不过是现在这种条件的挑战的话呢，其他派系的条件，它是一个隐约的若隐若现的，当然对他的现在的权力无法受到有效的制约，但是说习近平就完全做到1年9顶，完全什么事情大都是一人自己说了算，我个人是表示怀疑的，也许19大以后会做到，但是现在应该是还没有到这种程度。
嗯，好的，我们
独裁达到60%就已经够大的，如果已经到了80-90%的话，那以前的皇帝，中国专制时代的皇帝也达不到100的呀，他还有内阁宰相的这个皇权和相权之间还有这个竞争，还有这个还有限制呢。
嗯，好的，谢谢叶律师。是，那么我们先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也想要提出他们的建议或提出他们的看法。我们先来听听，这是来自第一位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河南的李先生您在线上了，嗯，请说。
哦，我说就是能听见吗？
可以，请说。
喂，
可以，请说，李先生。
习近平啊，他就没有权力，他现在他一点权力都没有。喂，
为什么呢？李先生您说。
喂，嗯，你要是他有权力的话，现在中国的体制不是早就变成欧美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体制了吗？他现在说他变，看谁统一啊？没有一个人统一啊，你说他权力在哪？
李先生对不起，您的声音电话声音干扰太多了啊，我们稍后请您或许排除了其他干扰以后再打电话进来。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孔先生在线上了吗？好，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孔先生的声音啊，我们再试一试下一位，这是来自江苏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请说。
大家好，我是嘉宾，嘉宾好。我呢对十九大呢或者是七中全会或者是习大怎么一样的，我认为这个大会啊是越开越少，共产党这个大会、越开越少了，因为他们我共产党政权呢也我认为接近了尾声了，因为时代在发展，是吧？共产党不可能一直专政下去。我现在考虑的问题是，共产党今后有一天放弃执政了，我们中国该走什么样的路线？是走联邦制还是现在的单一制？是走议会制还是共和制？
嗯，所以
我是希望两位嘉宾呢能给我考虑一下，好不好？给我们答复好不好？同时现在我希望呢，我们全体中国人们也提考虑筹划我们未来中国的路线了，是联邦共和国，还是说中华还引进中华民国，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国号？我这样名义。第三点呢，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该怎么处罚共产党？是放纵查还是严厉惩罚？这点是我也需要考虑，大家考虑好不好？
好，谢谢您，江苏的蒋先生。我想先请叶宁律师来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好吗？叶律师。
嗯，其实呢是联邦制和是单一制的这个共和国呢，这个只是个政体问题。那么中国如果共产党垮台的话呢，大家根本不必惊慌。中国已经就是说，现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条件比任何一个前集权国家的条件都要成熟，都要好。上帝不让中国这个一步这个那么快和苏东坡一起垮台，这可能是对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恩典，一个大礼。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整个中产阶级已经形成，而且呢就是这个在经济领域里面，共产党的这个集权呢已经分散了。这个已经有大量的这个成熟的这个思想发展的空间。那么就是无论是联邦制也好，还是单一的这个共和国体制也好呢，实际上呢都会它的走向都是可以是宪政民主制。但是呢有可能呢这个联邦制更适合于这个大中华的 这样一种对这个一个比较松散的联邦制甚至邦联制的话，有可能是有利于中华民族重新走到，就是说从政治上来走到某种形式的松散联盟当中去。那么中华民族实现民主还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就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乱政篡政之前曾经有过一个初具规模的自由民主的共和国体制。那么这个共和国体制呢，就是中华民国。如果这种国统，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法，一九四七年这个形成，四八年通过的，这个由张君曼这样的法学家，这样一批法学家，这个起草的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呢，到一直到现在来看，还是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宪法。那么这个这就说明中华民族有一个道统、法统、国统上的一种继承性的问题。如果这样一笔政治遗产，中华民族有幸能够得到这个继承的话，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也可以解决很多这个就是稳定，对稳定社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好的，我继续想请教在北京的邓宇文先生啊，我们现在在网站上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ers 的网友，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尽管习近平续任下一届中共总书记基本没有悬念，但是这一次七中全会是否会涉及十九大中共最高权力布局的调整呢？另外，习近平上任五年来已经担任多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未来中国是否会凸显小组治国的作用呢？邓宇文先生，您的看法？
是这样的，这个为这个十九大人事调整，肯定是权力的布局会有所变化的，不可能就是现在的权这个常委的话，大部分都推下去。当然我理解他的意思，这个权力的布局调整可能是就像这个刚才这位聂先生早在讲的，就是否会改变，比如讲从总书记啊的改进党主席制啊，就是制度的变革的调整。但是从这个方面来讲，我认为不大可能。因为你可以假设一下，那个假如说习近平这个在十九大以后他还要继续连任下去的话，那么他现在从总书记改进党主席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他这样的话，那他的话，他最多就能够连任三这个就这个三届了。那么说他是二十大那个时候再改的话，就可以连任四届了。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从制度方面来说不大可能。至于说是不是七个常委变成五个，这个东西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太大。
嗯。
至于说是这个小组治国的问题，肯定这个小组的机制会继续加的，因为这个小组啊是这个集权的一个工具。小组是集权的一个工具，通过这个小组的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把这个权力更好的抓在手上。如果就是说我们讲这个没有这个小组机制的话，那正常的国家机制的话，除了国务院的其他的这国务院各个部的那么行使那种权力的话呢，那这种集权的程度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说通过这个小组机制的话呢，那他做出决定，那么国务院那只是一个执行的部门，这样的话呢权力就更好的那个集中到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手上。
嗯，叶律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小组治国是一个过渡时期的这么一种这个发展集权的方式。那么习近平是一个自然人，他身上没有这个神的这种能力和能量。那么他一个人能够管的事情已经是党政军三大最高这个统治者呢，还要管着那么十八个小组，这个。但是呢，在他集权通往集权的这个个人独裁制的道路上，监管那么多的小组是有他一定的作用的。实际上他所有这些小组要管的事情还是由下面的内阁成员去负责的，但是呢他做了这些兼任的这些小组的组长，就可以通过他的亲信去这个起到一个在所有这些领域起到一个婆婆的作用。 起到一个就是有一只眼睛直接监控的这样一些具体的这个职能部门的运行的这种作用。那么这个对于他的这个集权和个人独裁呢，在过渡时期是有必要的，但是一旦他这样一种独裁在实质上已经形成了以后，我相信他就用不着再去身兼这么多的小组组长的这个位头衔了。没有，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很少这样这么集权的方式，都是非常少的，也是非常滑稽的。这种集权的个人独裁的方式，已经超过了这个老毛这个存在的时期了。老毛那个时候都没有兼任过那么多的中央一级的这个小组组长，也没有这个老毛实际上当时就是两大职务，一个就是中央军委的主席，第二个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央委员会主席。党和就是一个是党，一个是军。他在这个八大以后呢，就已经把这个八大以前已经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呢，他只当了一届，接下来就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个位置呢就让出去了。这国家元首他当时是让给刘少奇来做的。
是叶律师，除了这个人事还有权力布局的调整之外，当然很多人认为这一次的七中全会上面可能最受关注的就是党章的修正案的这个讨论了。那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昨天，中国官媒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标题是《助力复兴伟业，烛照强国梦想》。这个文章里面呢，他再一次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习近平讲话还有他的治国理政思想。那么文章里面特别提到了伟大梦想要由伟大思想来领导，还说要推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来入脑入心。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显示新华社在七中全会前发表这样的文章，在十九大前这样的一个文章，显示习思想入党章是必然的。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入党章。我想先请我们的邓宇文先生来跟我们简单用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习思想入党章那是毫无悬念的，现在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我个人看来，这个习近平的这三个名字肯定会写进去的，那么有可能在这个三个名字跟思想之间会加的一个限定词，比如讲习近平伟大思想，或者习近平重要思想，或者是就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这样的话呢，这个来凸显这个他的这个一个权威性，这样的话呢，就使他的思想就看见，从形式上看起来比毛思想要稍微要低一点，那么比邓思想近啊，跟邓的思想的邓理论是平行的。所以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关键就是说要看他的这个治国理政是什么样的治国理政。现在从官方各种说法都有，所以我们讲这个问题也就是过后，也就是几天就能够接手了。
是，没错，我们也密切关注。那么叶律师，一分半时间，同样的时间也请您谈谈您的看法，习思想您怎么看？
实际上如果习近平能够全程控制呢，在七中全会之前的北戴河会议，接着呢又能全程控制呢这个七中全会，那么习思想这个出现在党章当中，就是一个不可这个遏制的发展趋势。他的这个政治对手们，或者隐形的政治对手们，可能会把这个习思想限制加上一个限制词，就是刚才邓宇文先生说的，可能加上治国理政这样一个定语。那么如果是这样，他们可能以为他的对手们可能以为他们也算是这个拿下一个就是得到了一些东西，造成了一些平衡，或者加了一些限制。其实这种想法都是错误的，因为只要不管习思想 还是习治国理政思想进入党章的话，这个习的就是党内独裁者的地位就已经确定下来，而且这种独裁，个人独裁就得到了全党背书的合法性。这样一个这样一种合法性的取得，可以造成将来习近平的终身这个赖在政治这个最高独裁者的地位，赖在这个这个位置上不走，而且呢整个中国呢就走步向越来越走向这个集权独裁的这种黑暗的途径。
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不少网友啊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刘红玉的网友，他说他赞同叶律师的观点，他说我周边和我一样的普通人都懂，中共是独裁体制，和欧美民主不同。而另外一位署名叫无名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民主国家选举失败只是回家种红薯，而中共当选失败就是刘少奇的下场了。还有一位这署名叫司马奈的这位网友，他说习有权利纵容盗国贼的权利。那么继续，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针对这个星期三在北京召开的七中全会将会如何的来为十九大来定调，以及下周要举办的十九大会议上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或者观众朋友想要提问的地方，都欢迎您来电询问。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下一位在等候的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也并非绝对加强党的领导，也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该点到的都点到了，属于几十年来都不变的陈词滥调，但是却可以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的，说的比唱的都好听的内容，尤其是中纪委的重点报告落实到基层，于无深处现原形的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地踏步，个人以为老百姓就变成了瞎子、聋子、哑巴和傻瓜，不但看不见向好的发展，反而增加了负面的管制和打压的恐怖信息。谢谢。
好，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好，李先生仍然听不到您的声音，我们继续再往下。这是来自山东的毕先生。毕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专家好，发表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再问一个问题。我听那个律师说的，国家领导人赖着不走，中国国家领导人不是十年一个任期吗？我再问那个专家一个问题，就是咱国中国国家领导人不是隔的，有人说是隔代培养，请他两位专家谈谈他们看法吧。
好的，
谢
谢您，山东的毕先生。那我想先请叶律师，您能不能简单的来回答他？
现在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定的这些组织路线啊，已经完全变调，而且呢，已经完全遭到了践踏。这个党内的有限的这个党内民主生活原则呢，已经不复存在。在习近平这个上任以后，那么十九大呢会把这种独裁制呢这个推向这个顶端，会极度的发展膨胀，而且呢就是这个党内这个元首两任制的这个规矩估计也会打破。那么这种两任制的规矩打破呢，有可能在二十大上，如果中共还开得成二十大的话，那么二十大上可能会把总书记制呢这个改成主席制，这么一改制呢，这个连任又是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这个总而言之，你一旦个人独裁形成了以后，没缺乏了制约因素的话，那么这个最高当权者想在这个位置上赖多久就能赖多久。
所以所谓的隔代接班人也不用谈了，
被打破了，深圳他已经进了监狱了。
嗯哼，那么邓玉文先生您的看法呢？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两任制的话，如果说是改成这个主席制的话，我觉得差不多也就两任了。按照实际上加上前面就是两任就是四任就二十年了。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应该是说不会是终身做领导人的。所以说到了，因为这个情况的变化嘛，就是未来情况是什么变化，这个也不好预料，就看还是看当时未来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形势和领导的博弈的这个情况来断定。但是从目前这种惯例来看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是
总书记两任，这个主席两任，也估计也就到头了。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他们提到了这位署名叫 Edwin 陈的这位网友，他说宪政最重要的价值是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的民主很容易陷入暴民政治，首先警惕暴民，其次警惕暴君。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林立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民众对中共普遍厌恶，但是有什么用呢？中共手里有枪，而且对军队的洗脑力度远远超过对民众，虽然民众洗脑已经很厉害了，只要能掌握军队这就很难说。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三四分钟左右时间，我还想继续请教我们的两位嘉宾针对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现在在召开的这个七中全会上面呢，有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要审议习近平在十九大要提交的工作报告。那么这份工作报告里面，您认为习近平对于他过去五年的政绩，对他所谓的这种施政的成就，他将如何来琢磨呢？我想先请我们在北京的邓宇文先生啊，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这肯定五年会见一个很大的篇章。我们在这之前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就是军事博物馆是有个展览的，就是五年成就的伟大展览的啊。
是。
那么在这个政治报告里面肯定被大数特殊习近平的五年成就，这个五年就会讲他是如何改变了这个党，如何改变了这个国家，如何改变了这个部队，这个军队。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数特殊这五年的成就的话，那么你的这个核心地位，你的这未来的党章思想的路，党的你的这个未来的战略，一整套战略方针，你的人数的主导布局就没有一个，就没有根据。所以说必须要对为这个这过去五年的这个取得的伟大成就要审满审深审透，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
嗯哼，那么叶律师您的看法呢？
我想他可以用来大吹特吹的，大概是最主要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这个就是反贪反腐，
是
这个反腐呢，他可以说多少多少的这个部长级的、副部长级的，全国一共查出了多少贪官，多少腐败分子，这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就是七位数的这样一个高度。那么这个就是虽然是一种政治腐败的选择性反腐。但是呢，这个在到了共产党的嘴巴里呢，他会作为一个就是一个大大的弘扬他的合法性的这么一个，就是可以拿来这个向老百姓交账，而且继续哄骗愚弄老百姓的一个很大的道具。那么第二个呢，他会大吹特吹这个习梦想强国论，这个把国家主义、纳粹主义的这种思想呢拿来作为一个政界的报告来吹嘘中国，这个在他的领导下走向了强国啊，这个 GDP 嘛已经这个达到了世界第二位，可以和美国，现在可以和美国比肩了。这是这个他会吹，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那么这个两点。应该是他要用来就是说展示这个成绩单的。那么小的方面呢，他会说这个反恐啊，比如讲这个促进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方面的成就，这个也会成为他继续大吹特吹的地步。那么就是至于其他的，那都是这都是细枝末节了。但是当然他会拿出至少几十条的这个政绩来吹嘘。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很抱歉，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实际上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过我们希望将来还有机会再邀请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这个话题继续来探讨。非常感谢叶宁律师还有邓宇文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的主题是习近平执政头五年是非成败如何评说，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